香港特首话唔想由政府开口挽留港人移民海外。香港反制裁法再现变数。港大要移除国商之处，创作者斥系对六四亵渎。香港法轮功遇袭案，三疑犯受审，法官裁定表证成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号表示，面对香港移民潮的现状，不想由政府开口挽留，而是向他们展示香港的好前景，再由市民自行决定。中国当局2020年6月30号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市民移民海外的人数激增，一些市民对国安法下的香港民众的自由和安全感到担忧。香港保安局9月根据民众申请良民证的数据估算，去年至少15,000名港人移民海外，较上一年激增 50%， 是2012年来新高。其中大多数人移民澳洲，但该数据并没有纳入英国和台湾等地。香港媒体报道称，由于放宽符合国民海外护照的相关规定，英国内政府预计2021年多达大约153,000港人到英国居留，到2025年将达到最多322,000人。香港明报引述相关出入境的数据说，在截至2021年6月的过去一年入面，近109,000名港人经香港机场移民海外。林郑月娥对香港商业电台说，对于香港出现的移民潮，不想由政府开口挽留，而是希望向已经离开或打算移民的市民展示香港前景如何，包括未来的居住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再由市民自行决定。林郑月娥说，移民海外无可厚非，有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考虑，他希望已经移民的市民日后如果觉得香港是个好地方，有回家的感觉，香港仍然会欢迎。今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暂缓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的决定草案，使外界一度相信北京下令搁置有关计划。不过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的最新讲法扭转了形势，他表示相当肯定反制裁法会在香港实施。有分析认为，陈智思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千丝万缕，他的讲法相当可信。两个月前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的草案被紧急叫停。事后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曾经表示，当局会继续研究。有媒体就报道，北京已拍板搁置反制裁法在香港立法，预期短时间内不会再提出。不过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相当肯定反制裁法会在香港实施，只是需要多一些时间。他又说，相信北京在香港落实反制裁法前，需要做更仔细的全盘考虑。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陈智思的讲法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许晶说，他是香港现政府行政会议的召集人，其次他作为外国华侨的后裔，同中国东南几个省入面一些重要的城市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的家族同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北京亦是有比较紧密的人脉。虽然他们在中国大陆主要经营教育和慈善等事业，但他们在东南亚，尤其泰国的本业，包括香港的本业，仲是从事金融，尤其银行。他的信息来源应该比较可靠，比较妥当，同时亦比较有代表性。陈智思在彭博的采访报道中透露，港府正与中国大陆官员以及香港金融业界保持联络，研究如何在香港实施反制裁法，金融业正了解如何能够确保有关法例不会对跨国金融公司产生直接影响。 在港版国安法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香港，历史最长的大学香港大学的校方在10月8号要求移除矗立在港大校园24年的六四纪念塑像国殇之柱。该塑像的创作者称港大这样做是对历史的亵渎。香港大学校方是在被最近解散的民主派组织支联会的一封律师函中提出这个要求的。礼拜五公布的这封信函要求支联会在13号下午5点之前完成拆除，否则将被视为放弃。律师函说，如果支联会不理解港大的这一要求，港大将不会考虑支联会未来就国殇之柱提出的任何要求，而港大将会在合适的时间以何时的方式处理这一雕塑。国殇之柱用铜制造，高约8米，是香港六四烛光晚会的主要标志。雕像上有几十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象征六四血腥镇压的死伤者。该雕塑的创作者是丹麦艺术家高志活。1997年香港民众在维园举行烛光集会时，这个雕像首次与香港公众见面。之后港大学生会投票通过让这个雕像永久矗立在港大校园。据法新社报道，高志活在回复法新社电邮的时候表示，他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高志活说，这个雕像是中国境内纪念六四的唯一塑像，拆除他的计划是对塑像的亵渎。法新社引用高志活的话说，我希望国殇之柱能够好像今日一样继续留在香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将是正确的。国殇之柱是一件重要的艺术品，它与香港有历史渊源，应该留在中国的土地上。法新社说，香港大学没有回复法新社对这件事的问询。据港媒报道，已决定解散的支联会的清盘人蔡耀昌礼拜五在回复港大校长张翔的信函时表示，港大要求支联会短时间内移走国殇之柱并不合理。他强调，香港大学作为一个具有言论及学术自由的空间，有社会责任及使命保留国殇之柱，希望校方根据过往20多年的行事标准，继续容许国殇之柱留在港大校园。2019年9月24号，香港法轮功学员廖女士申请十一游行与警方开会后，在长沙环境处外被凶徒袭击，头破血流，之后港警拘捕多人。案件这个礼拜在西九龙法院正式审理，两名持警棍打人者仍未落网。另外三名被告柯显湛、陈家明及黄述杰被控有意图而伤人罪。区域法院暂委法官许少强裁定控方表面证供成立，押后至下个礼拜一听取被告答辩。法轮功学员遇袭事隔两年后，案件10月4号开审。当日控方大律师称，三名证人证词当日先交给辩方，还有一段重要的长沙环警署闭路电视影片，发现辩方仍未收到，申请押后一日开审。法官质疑，案件从2021年2月落案至今已八个月，点解开审第一日先知道未准备好？点解要浪费法庭时间？因此将案押后至10月5号正式审理。案情指，法轮功学员廖女士与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9月24号下午约3点在长沙环境处与警方开会，商议举办十一集会游行。下午4点他离开警署，途经长沙环长顺街时，两名身穿黑衣黑裤黑布蒙面的凶徒手持长约一尺半的疑似警棍向他们冲来，并袭击他的头部。廖女士当场头破血流，凶徒马上登上一辆七人车逃去，右前头皮有4-5厘米裂伤，缝了5针，大腿有大片瘀伤。挥警棍袭击廖女士的两人至今仍未被捕，但警方案发当日接获并先后拘捕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并发现他的手机内有可疑群组信息及受害人廖女士的照片。本案的三名被告依次是柯显湛、陈家明及黄述杰。 辩方头颅三人都在酒吧工作，控方陈述案情指三人在案发当日连同其他身份不详人士意图使廖女士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及恶意袭击她，违反第212章伤害人身罪条例第 17A 条，各人都不认罪。10月8日，区域法院暂缓法官许少强听取控方证人供词后，裁定控方表面证供成立，押后至11日早上9:30听取三名被告答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